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实修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桂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这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体会，我怕写得不好，协调同修鼓励我，说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行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持背法。我今年75岁，是1999年720前走进大法修炼的。中共恶党开始诬陷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我一度放弃了修炼。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位同修先后来我家，都说在梦中看到我掉到水里了，叫我赶快走回来修炼。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2003年我重新开始修炼，还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有一天学完法后，大家开始交流，有位同修说他长期坚持背法，背法能入心，能更明白法理，能解体不好的物质。坚持背法让他闯过了一道道关，一个个难，他就叫我背法。我想自己年龄大，有的字还不认识，多难呐、畏难的心理障碍着自己，但又想同修多次叫我背法，是为了让我能在法上提高，是为我好，我就开始背法了。开始背转法轮，我背了一个多月了，还记不准，我就灰心了，这也太难太慢了，还不如读法呢。急躁心一上来，自然就放弃了。过了一年，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一篇修炼体会，这位同修与我的年龄相同，识字也不多，他说别人背得快，我就背慢一些呗。同修的这句话正好打动了我的心，我想别人用一年背一遍，我用一年半背一遍也行，贵在坚持。我又开始背法了。刚开始背的时候，前面刚刚背过的法又都忘了，就又有想放弃的念头，但读法有时溜号不入心，背法相反必须入心。后来我问经常背法的同修，会背法后在学法点上学法是不是就不拿书了？同修说还是要拿着书看，这让我有了信心，就下决心背法了。第一遍我用了11个月才背完转法轮，师父看我有背法的决心，就鼓励我，打开了我的智慧，8个月就背完了第二遍。到了第三遍，因书中的内容印象越来越深刻，也就越背越快，半年背了一遍。自那就一直坚持背法到现在。背法最大的收获是，每背一段法，觉得自己都有提高，对自己修炼提高很有帮助。原来的言行是按照常人的理来衡量的，背法后脑子里装着的是法，会让自己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言行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特别感谢师父，我原来识字不多，又是一个7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又不好，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我是不可能有勇气开始背法的。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启发、鼓励和支持。二、 修心性。我有两个女儿都很懂事，她们不但支持我修大法，还长期为我提供修炼环境。两个外孙小时候都和我一起去发过大法真相资料。我对大女儿一家说，你们支持我修炼都得福报了，你们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他们一家人都接受。但是由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两个女儿不免会为我担心，怕我出去讲真相遇到危险。因为大女儿在管理部门上班，邪党一有风吹草动，她首先得到消息，回家就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别出去了，怕我有什么事影响了她的孩子。这时我就给她讲真相，叫她放心，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后来大外孙考上了研究生，小外孙考上北京的学校。小女儿家经济条件差些，我总是补贴她家。小女儿能干又懂事，自己赚钱养家。小女婿对妻子从来没有个好脸色，不是吵就是闹，特别是逢年过节闹得更凶。我听到他们吵架，就为小女儿抱不平。有一次，他俩又争吵起来，我说了女婿几句，他反驳我。我说，你们买房子我给了10万，每月我都给你们补贴生活费。女婿却说，你的钱又没有给在我手上，你给的钱我不承认。我说，不但我帮着你，我大女儿也帮着你，你不但不知道感谢，还说这种话噎人。我生气地说，你为一点小事就吵吵闹闹，过年过节都吵，烦不烦呐？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气得离开了他家，回到我的老房子里去了。一进家门我就心想，这太好了，再也没人来干扰我了，我有时间也能安心做好三件事了。可事情过后，我认真想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怎么能和一个常人争吵呢？认识到在和小女婿的关系上发生争执，其实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修炼人，尤其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我更不能管，不能掺和进去。经济上的事，我不能跟他们计较，钱是我自愿给的，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去和女婿争辩。这么好的大法，我要珍惜，修好自己才是目的。我找到自己对女儿的情太重，我要以修炼为大。从那以后，女婿再说什么我都不动心，而是用善心来包容他们，实修自己。当我把一切人心放下的时候，小女婿就主动上门来接我，让我去他家。我提高了，女婿也变了，对我比以前更好了，我们一家人现在和睦相处。三，讲真相。同修们在学法典上学完法，就拿着资料相互配合着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我不会讲，同修就带着我出去，我就先听同修讲，同修鼓励我到老乡家里去讲。我边学边讲，慢慢知道怎么讲了。后来即便我一个人也可以单独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有一次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士，打过招呼，我刚要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却直接地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们师父为什么到国外去了？我说，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练法轮功，师父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吧？他接着问，你们练功为什么不准吃药？我说，不是不准吃药，是练功身体好了，不需要吃药了。谁有病了，想上医院，想吃药，没有人管。他又问，法轮功好，你就在家里练呗，为什么要到处跑？我说， 有些人不了解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向善做好人。为了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我们都是自己出钱做资料发给有缘人看。他又说，你有退休金吗？那是谁给的？我说，是我工作几十年挣来的，我不工作谁也不会给我发退休金。我说，现在灾难这么多，这么厉害，我们师父是来救人的，你看看我们的那些真相资料就明白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保平安，你说好不好？他高兴地说，你说好就好。我说，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他笑着说，你说的还蛮好。每年只要新台历一出来，我就拿着去面对面讲真相发台历，直到台历发完为止。明慧台历内容实在，色泽明亮，图画漂亮，几乎人人都喜欢，甚至抢着要。我一般都是早晨发完六点正念就出门，趁早上菜市场卖菜和买菜的人多，利用发年历的机会给大家讲大法真相。差不多每个摊位我都去过了，大多数摊主都接受。下午我就坐车到城里的广场、游乐场等处讲真相，散场时再发明会台历，效果很好。我很珍惜台历，因为编辑台历内容的同修不容易，做台历的同修也不容易，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得到台历的众生，要认真看台历的内容，看明白了就会得福报保平安，一般人都接受。2022年11月疫情严重，邪党封城，我却没被封住，天天带着明慧台历走街串巷，有时与同修配合，多数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边讲真相救人边发新台历。想到疫情越严重，众生越危险，危难中要救人抢人，明白的世人都会对我说谢谢，我都会说谢谢大法师父吧，对方就会说谢谢你们师父，也谢谢你，我为明真相的众生能得救而高兴。我的修炼状态和同修比相差很远，在今后的修炼中要更加精进，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举报我的人最后真名退党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我今生得到法轮大法无价之宝，在大法中受益很多，当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蒙冤之时，我要站出来正持法，讲真相，多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讲真相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不论严寒酷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讲真相劝三退，哪儿都有我要救的人。这里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我送外孙去打篮球，在球场边我主动与一位同样等孩子的家长搭上话，这位家长是个60多岁的老爹，说起话来显得有文化。与老爹谈到当前的疫情，我告诉他现在避瘟疫要三退，还要知道九字真言。 他问我是哪九个字，我告诉他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问他，你入过党吗？他说是的。我说，这个党干了许多坏事，要受天惩，你入党发誓要为他献出一切，等于把命卖给他，不退出他不好。老头一听急了，我退休工资七八千，没有共产党，我怎么拿到这个工资？怎么能退？并口气很重地问我，你宣传法轮功不怕我举报你吗？见他发急，我没发慌，因为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是农民，我就一边心里请师父加持，一边平静地对他说，不谈举报不举报，我想告诉您一个理，你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一辈子，拿多少工资？你工作这么多年，为社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也应该拿到这么多工资。我又说，你发毒誓加入共产党时，有影子照在地上，老天都看到了，头上都有党的印记了，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了，你不否定他，这个印记去不了，到时老天惩罚他时，你会跟着遭罪。我劝你退了他，是抹去这个印记，对你有好处，有灾难了能保个平安。我又告诉他，我看过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录像，上面好多镜头不真实，那个自焚的王敬东两腿之间装满汽油的雪碧瓶怎么好好的？那个自焚女据说是个酒吧女，又没练过法轮功，当时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现场打死的。这是江泽民导演的一出戏，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见他在听，我就细细地解释给他听，真就是要真诚待人，不撒谎，不骗人，善就是要以善良的心对待任何人任何事，忍字上面是一把刀，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遇到多大的难事，你忍住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时他说，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能接受。此时他脸上表情温和了。我说，现在做好人被迫害，老天不容啊，人不治天治。我问他，你是要平安还是要跟这个党受难呢？不是要你组织上退，是发自内心对老天表个态，不要他，你说退出他，用化名声明就行了。老人听明白了，当然要平安啊，我用真名。他告诉我真名，要我帮他声明三退。孩子们打球结束了，老爹笑着与我道别，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含着泪在心里说了两遍，谢谢师父加持弟子，又救了一个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不忘兑现誓约》，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号。我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近两年来正念闯出磨难和救度众生的体会。一，给迫害我的警察讲真相。2022年7月有十七八个警察拿着录像设备闯入我家，一边录像一边抄家，从早上持续到晚上，折腾了近12个小时，把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耗材、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全部掠走。期间，多名警察围住我，把我和丈夫分开，丈夫受了惊吓，很害怕。我一边安慰丈夫，一边给他们拿水果吃。当时我没有怨和恨，被巨大的慈悲包裹着，很平和地和他们讲起了法轮功真相，讲了为什么要三退，讲到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中共高官 因迫害法轮功而得到的可悲下场。他们的恶行还连累了家人，使家人也遭了恶报。你们用欺骗手段找到我家，还抢走我的个人财物，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你们不怕有报应吗？他们听着，有时也插几句。他们还提到了2020年网上有关我的文章，我说那是揭露迫害的。他们又问我，那你这一次还写吗？我回答，写，只要有迫害我就写下去。我除了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其他的我都不配合。他们打电话把局长找来，我接着给局长讲真相。最后的结果是对我们夫妻监视居住6个月。我当时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2023年2月28日接到上次办案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说让我们取回自己的电脑。我没多想就和丈夫去了。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把我们骗去，并扣下我们。我才意识到迫害来了。我想我不会配合邪恶的要求，我要正面面对。晚上了，把我拉到了看守所。所医说体检不合格，不想收。送我的警察跟所医说了很多，看守所才勉强收下我。我想，既然到了那里，我就在那儿讲真相，也许那里有我要救的众生。我去的号里还有4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看到他们，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们被非法关押已经8个多月了，论语都背不完全了，心里很苦。我就教他们背，我说，你们快点背，我很快就会出去的。我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疫情死了很多人，还有神韵等讲给他们听，他们很受鼓舞。我经此迫害，表面身体形式显得很糟，同号的同修都关照我，有吃的都让给我，我很感激，但我不能吃，无以为报啊。号里的牢头和一个杀人犯负责监视我，有一次我与同修交流时，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说，我听听你们说话可以吗？我说，行，听吧。与我交流的同修认为，这些犯人是真正的坏人，对他们的成见比较深。我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自己。这次被迫害，是我空间场的不好物质多了。看不上丈夫，怨他不练功，不实修，说话不在法上。怨他不争气，总想改变他，不想改变自己。现在认识到是我的争斗心、自我强的心、妒忌心、好胜心、色欲心，这些不好的物质招来的。尽管平时也在清这些败物，可还会显现出来。我暗下决心，我不要这些败物，我要彻底清除他们。我对同修说，这号里的犯人，你不要另眼相看，与他们有矛盾时，我们要有修炼人的样，向内找，包容他们，理解他们。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我们会很快离开这里。他们不一样，他们不知熬到啥时候，他们也很苦。他们虽然也有错，但也是这个乱世造成的，谁不想好呢？听到这儿，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起身跑到犯人那边，高兴地说，我说到他心里了。另一个犯人对我竖起大拇指说，老太太你真好。还有一个问我，你说我们谁好看？我说都好看。他们说我不讲实话，我说你们在我眼里都好看。是我发自内心的善温暖了他们冰冷麻木的心， 他们改变了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有一次，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对其他犯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法轮功学员了，你们欺负他们时他们不吱声，你们知道他们在干啥吗？他们在修德呢，你们却在损德，你们自己的德损没了，还要损儿女的呢。二，流离失所中讲真相。我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在里面我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3月23日，我想我该走了，我要出去救人，我求师父救我出去。没一会儿，病业假象出现，高血压、脑梗、心梗还有什么的我也不懂，当时眼珠都定住了。看守所去了很多警察，把我送医院抢救，他们全程录像了。第二天，我妹妹和女儿把我保了回来。迫害还在继续，他们后来找我开庭走程序，我不去配合他们。无奈，我离开家乡，过起了流离失所的生活。虽然到了陌生的环境，但那里有同修生活上关照我，把他家的大间让我住，床单、被罩、枕巾都给我换新的。在自己还很忙的情况下，还抽时间陪我学法、练功，与我在法上交流，在修炼上鼓励我。我在他那儿调整了10天。感恩师父，感谢同修，难忘这纯净的圣缘。10天后，我租了房子，简单安置完，我的一切开始走上正轨。环境变了，没有原来的学法小组，没有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有时感到寂寞，心里难受，心里想，邪党早点解体吧，我就可以回家了。我知道这是人心出来了。我是大法弟子，哪个环境都能修炼。我心里想着，师父啊，我能行。学完法，我就自己出去讲真相。原来在家乡，我们几个同修配合在集上讲，效率还很高。我们讲明一个人，他会把一同赶集的家人、邻里都叫来听，得救的是一群人。因为是集市，人都成群，东一群西一伙的，我们讲的基本比较顺利。这里没有同修配合，我要独立面对。有一次，我来到一处桥头上，两边有公交站点，我就在两边交叉讲。我给3个学生讲，他们听明白了，把姓告诉我，我帮他们起了化名。转身，我又给旁边的2个成人讲，他们也接受，顺利的三退了。师父给我开启了讲真相这方面的智慧。我不挑人，男女老少我都讲，面相凶的人我也迎上去讲，面相凶的人不一定都是无缘的恶人。我与人搭话快，往往打过招呼后，我就问，疫情还在持续，你阳过吗？由此跟人攀谈起来，讲真相信神佛，相信老天，大难来时神佛会保佑善良人，讲顺天意三退保平安。为什么三退？讲恶党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多数人认可同意三退。有的与我互动，表示对法轮功的同情，说邪党把法轮功害得很惨，也很反感恶党。接受好的人，我就送他们护身符，送转载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也有个别不接受的，说难听的话，骂人的，讥笑我的，我都不在意，平复一下，接着去讲下一个。还有一次，在江边遇到一位中医院药房退休的老太太， 搭话后知道他听过多次真相了，但没明白也没退。我对他讲，修炼人讲的都是真话，都是为你好，不图你任何回报，还给他深入的讲了许多。也许是机缘到了，老太太环顾四周见没人，就低声说，我退，你坐在我身边，我感觉周身暖暖的。一天，我因为不熟悉环境，沿江边越走越远，天有些黑了，我迷路了。这时过来一个老头说，别往前走了，没道了。我与他攀谈起来，他说他佩服大法师父，你们法轮功都传国外去了。我问他，你咋知道的？他说，我经常能捡到你们的小册子，在里面看到的。我说，你做得对，看了就不会被邪党欺骗了，把你捡到的小册子也传给亲朋好友看，这是积德的事，你会福分多多的。现在有同修与我一同学法和讲真相了，我融到这新环境中了，感恩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我会走好正法修炼路，兑现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易师恩以此文庆祝师尊在齐齐哈尔市传法29周年，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法轮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5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获得普世赞誉。1993年7月15日，伟大的师尊踏上了齐齐哈尔市的这片土地，在市中心的电业文化宫，开始了在黑龙江省的首次传功讲法。短短的9天时间里，师父给我们讲法，教我们练功，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练功动作。师父的音容笑貌，师父的魁伟身影，师父的叮咛嘱托，师父打出的法轮一起永远旋转和停留在这片北国土地上。
当初师父办班时仅有400多人参加，但在之后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有近2000人开始修炼大法，而且还传播到周边的内蒙古扎兰屯和本省省会大庆、大兴安岭等其他城市。回想当年在齐齐哈尔市的公园校区和村庄田野， 人们常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听到悦耳的法轮功音乐。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之快，教人向善之纯，波及影响之大，在当时崇尚气功的鹤城老百姓中，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由于大法的神奇威力，使不少佛教中的信徒改门进入大法修炼，当地的大乘寺每天要接收许多信徒改法门后归还供奉过的塑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许多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以至于每年召开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规模空前，震动了当地及上级的政要人物。今年的7月15日是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讲述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散布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
大法弟子 A 回忆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不论地位身份，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没有架子。传法班结束时，师父还让我们写了心得体会。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店，选辅导员。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但都能知道师父讲课的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最后一堂课，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了心得。我写道，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
大法弟子 B 惊叹，这不是神仙吗？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传法时，每天清晨常到龙沙公园散步，指导学员晨练。一天，李老师在公园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恩人已经不见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
大法弟子 C， 我是当年宾馆的服务员。那还是1993年下月的一天，位于中环广场西侧的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当时就有几位气功师都来齐齐哈尔市办班，住在我们宾馆。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李洪志老师。 李老师当年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次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我当年身体不好，想让李老师给调病。当时李老师和其他人正在商议事情，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七八分钟后，我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给我调病的大法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费。我为了表示感激，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那位大法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大概八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曾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总是躺着。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大法弟子弟，高位截瘫女孩站起来了。1993年7月15号，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大师在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师父每堂课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纠正学员动作。在第四天，会场过道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是高位截瘫，人不能动。听说她是外县来的。休息时，师尊走过去给她调整身体，当天她就站起来了。学员们都觉得这功太神奇了。八天下来，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疾病缠身的学员完全变了个样。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有位梅大姐身体得到康复，她无法表达她的感恩，便借了200元钱。可是李洪志大师却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去。
大法弟子一说，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在眼前。1993年7月15日，我与朋友听完报告出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是一路上欢乐地跳跃着回家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们搬桌子，师父也过来帮着搬，与学员一点距离也没有。7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师父要坐火车赶往北京办班，我们都舍不得师父离开，心里很难受。我与一位同修到车站送师父，当时天下着雨，师父亲切地对我们笑了笑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干什么。 当时全国各地的书店还没有大法的书籍，师父为了让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能及时得到书，总是带着书走，怕车站托运耽误时间。这一次有好几个大书包要带到北京，都是装得很满的大帆布袋子，很沉。工作人员往车站里搬，师父也拿了一个，我们忙赶过去从师父手里接过来，又帮工作人员搬。师父不让我们送到站里，但我们看东西太多太重，一定要送到车上，师父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买站台票。以前车站送人从来不要站台票，也没有人买，我们要自己去买，师父不肯，执意让身边的弟子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送到车上后，师父马上让身边的弟子把我们这次学习班上大家写的心得体会找出来，放在桌上，很厚的一叠纸。师父身边的弟子告诉我们，师父每次办完班后总是一夜不睡，仔细看完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又亲切地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两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火车开了，我们含泪向师父挥手告别，师父也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法弟子 F， 大佛的微笑。1993年7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当时我还不懂得修炼，只是好奇。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外面瓢泼大雨过后，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一朵一朵的白云就像一朵朵莲花，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微笑着看着我。我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我把眼睛捂上了，心想，看花眼了吗？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我把脸转过去，不敢看，又不甘心，又转过来看，大佛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心里说，你走吧，我害怕。白云缓缓地移动，挡住了大佛，飘向了远方。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
曾经的气功爱好者、皈依佛教者讲述得法经历。当时我们齐齐哈尔的学员大多在得法前学练过许多气功门派及众多的佛教道教的法门，当我们从师父来齐传法并学练大法开始，就被这一真正的修炼法门所吸引。得法前我们曾经学过其他气功，有的还教人给别人治病，却不但没有把常人的病治好，还弄得自身的病愈来愈多。我们曾经采过树气、花气，却弄得一身阴气和杂乱气味。我们曾经学过多个法门，却不知违背不二法门和修主元神的道理。我们曾经在禅宗修习，却不知已经牛角尖钻到头。我们曾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练习各种气功，却不懂修心性，去执着才是掌功关键。而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听闻到真善忍宇宙大法和修心掌功的道理后，豁然醒悟了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眼前，一下掌握了多年所求的真机， 一下就步入了真修大道，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我们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年顽疾，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还在大法中去私心，做到了在工作中不争名利，在生活中与人为善，改变了自私、妒忌、争斗等等恶习和心态。我们在大法中破执着、消业力，在真正直指人心的大法中找到了先天的自我，感受到了升华的境界和层次。1993年7月13日，我们几个气功爱好者去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来我市传功。负责人说，过两天我市邀请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某某某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当时我们一行六人参加，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2年多，也学过许多气功，但是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在法轮功修炼中百病全消。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就在法轮功与佛教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我向师父提了一些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和提法。师父阐述的十分精辟，令人信服。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用散文诗歌颂师恩，感念师恩。伟大的师尊，您吃尽无数的苦，从遥远的宇宙间一步步下走，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拯救我们这些偏离的生命免于即将坏灭的危险。伟大的师尊，您为我们操尽了心，给我们这些陷于迷中的人一个个的安排回归的路，日夜点化着、保护着、指导着我们修炼，还得承受邪恶的旧势力所制造的无数麻烦和干扰。伟大的师尊，您展现出的巨大慈悲，给尽所有生命得救得度的一切机会，您博大的胸怀承受着、包容着世人对您的不恭不敬。伟大的师尊，您的浩荡佛恩，弟子将永远牢记在心。我们齐齐哈尔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以此文向世人证明我们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珍贵和神奇。
修行营，阅读您一生红音改天换地，聆听您两耳清风通彻无极，仰望您三千大千光明自在，问询您万念归一不犹豫，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思悟您今朝看穿千古之谜，追随您举步跨越生命藩篱，感谢您大恩何以报谢无处，弘扬您法正乾坤新天宇，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
结语：感悟师尊传法 艰辛。当年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因嫌从半班中获得的太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的许多方便。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境，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
尽管中共发动了长达23年的迫害，至今没有结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们大法弟子依然坚定地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们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